但是苦难、患难、艰难的时代就在考验你，到底你的生命的深度有多深。你遭遇患难的时候，你的生命有多刚强。你遭遇到这种失业也好，或者生活的打击压力的时候，它就在考验你，你到底对神多有信心。我今天白天在帮助一个国内的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做媒体常常就是接触很多的人了啊，常常就会有人来求助啊。这个姊妹，我觉得她的问题特别普遍啊。她是什么问题呢？她说她信了主6年，可是就是改不了她的脾气啊。每次一看到孩子不好好学习，她就非常的愤怒啊，甚至用粗口啊来骂她的孩子，来咒诅她的孩子啊。但是她完了以后，她又充满着罪疚感，又特别痛苦啊，都没有脸去向神祷告，他就特别的纠结。其实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生命的光景吗？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没有哪个孩子都是完美的 perfect 啊，这个每一个孩子都有每一个孩子的问题，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你怎么回应这种的光景，你怎么回应你那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怎么去回应这种的环境，这个才表现了你的生命的丰盛的程度。在台湾啊，有一位啊，这个属灵的长辈啊，叫做吴勇长老。吴勇长老讲了一句话，对我帮助特别大。他说：“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啊？什么叫做属灵啊？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他说：“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你祷告了多少，你听了多少堂道。”他说：“真正的生命是你对环境的反应是什么。”同样的一种环境，有生命的人，有丰盛生命的人，他所反映出来的是那种基督的荣美。可是同样的一个环境，可能另外的一群人，他反映出来的就是那个肉体里的血气、私欲和败坏。所以今天你看，弟兄姊妹，今天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代，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的艰难、压力、患难，它不就是一个试金石吗？它不就是在考验你的生命到底有多丰盛，你到底多有信心，你的生命被磨练的到底有多温柔、多忍耐、多有勇气、多勇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盼望在这一次的这个培灵会、这个布道会啊，这几堂的信息当中，神的话语、神的灵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这一群属主的人啊，无论是我们在瀑布的这一群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网络上的、在远方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仅仅满足于追求我得了生命，而是要追求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在今天这个末后的天灾人祸的时代当中尤为的重要。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很大的悲剧啊！今天才这个最后这个国内，你们看到吗？国内那栋自建的那栋楼啊，本来是应该批准的，好像是3层，结果它3层加到5层，加到6层，又加到8层，它比原来那个预定的高度加了5层，自盖的楼结果塌了，死了53个人，全是大学生，因为那个后面就是当地的一个医学院。去那里吃饭的、住宿的、干什么的都是大学生，53个年轻的生命，将来的医生，53个人死在那栋楼里。今天爆出的数字，最后确定死亡人数53人，11个人得救，死了53个人，非常可怕，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照。灾难会越来越多的，苦难会越来越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对苦难免疫。所以这个时代它就是在考验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那种丰盛的程度。那今天晚上第一堂的信息呢，主题就是生命的根基，圣言，神的话啊。明天上午呢是生命的目标啊，耶稣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真能活出耶稣基督吗？那 明天晚上的信息是一堂布道会，鼓励弟兄姊妹邀请新朋友来听这堂的布道会，题目是生命的考验，苦难，我们怎么面对苦难。那礼拜天是这个堂庆主日，也是母亲节的主日我要讲到生命的动力，祷告，哈拿这个母亲祷告的故事这个是这几天的这个安排。那我这次来呢也带了一些的 CD，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听 CD 了，假如你的车里还能听 CD 的话，都是我自己讲到的信息有成套的，我讲耶利米书，讲监狱书信的信息有些在网络上是没有的它是 private 的，没有放出来的，有些是我的见证，我师母温小璐牧师的见证，还有我们婚姻的见证在后面都有你们可以去拿包括我以前怎么通灵交鬼这个算命风水的见证后面都有你们可以去拿，自由奉献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堂的信息要学习的呢是尼希米记第八章。神的话语，圣言，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我们常常把它们放到一起来讲它是讲到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得罪神，结果他们就国破家亡，被掳外邦掳他们的是巴比伦，后来巴比伦也灭亡了，马代波斯取代了他们。那么神应许他们70年之后他们被掳回归所以70年以后，神按照他应许的又带领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所谓的渔民呢，回归故土回到了他们的这个家乡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这个地方。他们回来以后呢，上帝要借着他们做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斯拉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殿，重建圣殿。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建城，重建耶路撒冷那个被毁坏的城墙。可是建殿和建墙看起来是外面的硬件，神还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建民。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在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借着这个建殿和建城的过程来重建这一帮的子民，复兴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可以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主打美好的仗。那尼希米记第八章告诉我们说，那个殿那个城已经建完了，然后发生了一个神极大的恩典，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一群的渔民他们的生命大大的复兴起来。怎么复兴起来的？因为上帝自己的话语，他们听了神的话，明白了神的话，遵行了神的话语以后，这一群的以色列民的生命大大的复兴。所以一个神儿女他生命的复兴一定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无从建立。但是问题是，是不是有了神的话语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一定会复兴呢？可不一定。今天我们哪个基督徒没有神的话呀？我们人人都有圣经，我们手机里面你可以随便下载一大堆的圣经软件，怎么读戏剧版的、音乐版的、广东话的、国语的、英文的、法文的，带着注释的，什么都有。但是问题是你读了吗？问题是你对神的话语有反应吗？这个才是重要的，弟兄姊妹。其实你看这一群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有没有神的话？他们当然有神的话，他们不光有神的话，全世界只有他们有神的话。当时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上帝的选民，上帝的特殊启示就给了他们，只有他们有神的话。上帝把律法给他们，把十诫给他们，上帝派先知对他们说话，但是问题是他们充耳不闻，他们仍然去拜偶像，犯罪堕落，最后招致上帝的审判，国破家亡。很多弟兄姊妹对那个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经历其实是有误解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后来的以色列人真的完全去拜偶像了，那个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当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既拜耶和华也拜偶像， 他们既去圣殿拜神，也去山上的丘坛去拜那些木偶，拜那些人手所做的那些丑陋的偶像。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最看重的并不是耶和华神是中心，我要全然的敬畏他，全然遵行他的旨意。他们看重的是谁能够保佑我，我就拜谁。多一个神拜有什么不好呢？耶和华保佑我，我去拜那些偶像，偶像也 保佑我。其实当时他们是什么都拜，这才是他们当时真实的属灵光景。所以他们才得罪了耶和华，犯了属灵的淫乱。什么叫属灵的淫乱？属灵的淫乱就是他有老公，可是他在外面又有其他的情人、男人。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可是这个像不像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呢？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嘲笑当年的以色列人。我真的不觉得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比当年的以色列人更好、更圣洁。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不是拜偶像的基督徒吗？有多少基督徒在拜偶像？我们心里有多少的偶像啊？我们并不是不拜神了，我们还在拜神，只是我们是既敬拜耶和华，又去敬拜世界各样的偶像，金钱、权力、安逸的生活、享受、情欲等等等等许多的偶像。其实我们的属灵光景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为着我服务的，是为了保佑我、祝福我、让我更好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绝无可能敬畏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去单单的讨神喜悦。你做不到，因为你心里其实没有神的话，你有的只是你自己的欲望，只是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教会的主题叫做这个实践圣言同走天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软弱。今天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我们脑子都很大，我们知道很多的知识，我们有一大堆的解经书、释经书，我们在网上听一大堆所谓的名目的讲道、解经的讲道、奋兴的信息，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却不去做，我们实践不出来，我们把神的话全装在脑子里头。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没有进到你的心里去。我们的心里被我们自己的欲望、被世界的偶像、被我们自己的情欲充满了，以至于我们没有给神、给神的话语留下一点的空间。外表看起来我们还在敬拜神，但是我们已经远离了他。好像神说的啊，在圣经里面多次的强调同样的一句话，旧约到新约有一句话反复的重复，说这些民呢，他们嘴上敬畏我，心却远离我。我觉得这句话不光是当年以色列人的写照，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写照。我们应该悔改。诗篇119篇11节有一句话特别的美，他说：“我将你的话怎么样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圣言到底怎么样可以建造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可以复兴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我们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如果我们心里对神没有单单的敬畏，没有单单的渴慕，没有单单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你看那个神的话语就好像水过鸭背，我们左耳进右耳出，在我们生命里留不下一点点的痕迹，何谈实践圣言，何谈同走天路。我所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很多的基督徒走的根本就不是天路，走的是世界的道路。所以最好别同走，我怕那个走世界道路的把走天路的也拉到世界的道路上去了，那可完蛋了，可糟糕了。但是走天路的应该把走世界道路的拉到那个窄路上去，你不要反过来被人拉走了。可是你看，弟兄姊妹，今天的这段圣经尼西米记第八章却给我们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光景。这群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先祖完全不一样。 你要知道，这一场属灵的复兴并不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尼西米发动的，也不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以斯拉发动的，这不是上层而来的，这是一个当时的以色列民老百姓自下而上自发的一个追求。这个尼西米记第八章的这个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老百姓自己追求神的话，他们自己要听神的话，他们自己聚集到一起，然后去请文士以斯拉、祭司以斯拉说，请你来教导我们神的话，我们要学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没有神的话不行啊。然后他们才来了，以斯拉带了一群的祭司，一群服侍神的仆人，然后进入到以色列民老百姓当中，向他们传讲神的话。你去看那个老百姓对神的那个话语的那种敬畏，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那个以斯拉啊，一站到那个众民之上，把那个书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大家立刻就站了起来啊。然后这个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全是自发的，没有人指挥他们，自己聚起来请以斯拉来教他们神的话。以斯拉把神的话语一打开，他们就站了起来，一称颂神，全部伏在地敬拜神，全是自发。为什么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弟兄姊妹，很简单，他们受苦了，苦难让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人没有受苦的时候任意妄为，但是人受了苦以后，他才意识到耶和华有何等的配得我们敬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何等的宝贵。因为他们所有的犯罪、所有的堕落、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家破人亡、所有的血流成河，都是因为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不尊崇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当他们受了这么大的苦，他们整个生命被改变了，这个时候他们才能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才能这么敬畏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不是坏的事情，因为人不痛不会改变。今天这个时代的苦难，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多的天灾人祸，上帝都在借着这些苦难对我们说话，上帝都在借着这些苦难告诉我们说，你看在上的那些执政掌权的人靠不住，疫苗靠不住，科学家靠不住，专家靠不住，什么都靠不住。这个时代除了神以外没有一样靠得住的。所以今天这个苦难的时代，其实这就是一个耶和华要给我们的最有力量的信息，他就是在呼唤我们这群的基督徒，不要做旧约的以色列人，不要去行属灵的淫乱，不要再这么懈怠神的话语，不要再这么去得罪神，乃是归回到神的面前，紧紧抓住神的话，把他的话藏在我们心里。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能够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真的敬畏神、敬畏神话语的人，他会有两种最基本的反应。我们可以考验一下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反应，你可以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敬畏神、敬畏神的话语、真的能够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的人。什么反应？截然相反两种反应。这段圣经非常的有意思，以色列人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又哭又笑。圣经一方面说他们悲哀、哭泣、忧愁，对不对？可是同时又说他们高兴、欢喜、喜乐，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都在他们当中彰显。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圣徒面对神的话语所应该出现的态度。为什么神的儿女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悲哀呢？会哭泣呢？诗篇119篇还有一句话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神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脚边的灯，路上的光，对不对？ 这个神的话语，这个光啊，它不光是要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它还照亮我们的心。你看我们的房子啊，平常你看那个房子，你觉得房子挺干净的，对不对？但是你早晨把窗帘拉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你的房间的时候，你就着那个阳光，你就看见你的屋子里有多少的那个叫什么，那种飞尘的那种绒绒哈，那种思绪在空中飞扬，没有光你是看不到的。所以神的话语光照的是什么？光照的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罪恶、败坏、污秽和不洁。而圣灵来要做什么？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我们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看见了自己的罪，看见了自己的软弱，看见了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对主的亏欠，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流泪悔改，是吧，弟兄姊妹？我不相信当圣灵责备你、光照你，让你看见你的败坏的时候，你一个真正敬畏神的基督徒，你可以无动于衷的。当以斯拉对他们读神的话、读神的应许、对读这个上帝的应许的条例、咒诅的那个话、对上帝的祝福的话，他们想起了一切，想起了神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怎么带领他们过红海，怎么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怎么带领他们啊这个旷野40年在迦南，神祝福他们安居乐业，可是他们怎么样得罪神，怎么样离开神，神派了多少的先知呼唤他们悔改，可是他们苦害先知，行了一切的恶事。你知道这个耶利米啊国破家亡的时候的这个先知耶利米已经国破家亡了，国家已经败亡了，那些以色列民你知道对耶利米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命所讲论的，我们必不听从。多可怕，弟兄姊妹，必不听从。在后面有一套是我讲耶利米书的，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研读耶利米书，然后做出了24课的这个耶利米研读的课程，我花了很多的功夫仔细的研读耶利米书，真的读完了以后我真的胆战心惊啊！读耶利米书，一个人的心硬可以硬到什么程度？已经国破家亡了，已经血流成河了，这个这么惨了，他们居然还对神的先知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所讲论的一切，我们必不听从，我就是不听。这个叫做这个硬着景象啊，所以广东话好厉害啊，硬颈啊，广东话就是硬着脖子哈、啊，其实就是在讲这种顽梗的生命状态。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姊妹，一幕一幕的就在这些弟兄就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脑海当中浮现。这个时候，他们太痛苦了，他们为着罪，为着过去的这些苦难，为着他们得罪神所行的一切的恶事，悲哀哭泣，太难过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无论是这个大的复兴或者局部的这种啊地方性的教会的复兴，无一不是从悔改开始的。真正拦阻神祝福的是什么？永远是人的罪。我们的罪使耶和华掩面不看我们。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离弃了神的祝福？是什么东西让这个世代落到这样的苦难当中？无他，罪而已。你去看圣经当中所有的瘟疫，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出于耶和华的。而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犯罪。而要止息瘟疫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人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借着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自己的心，来看看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多少的不洁，有多少得罪神的地方？我前天早晨，我早晨灵修的时候，我读的是诗篇119篇， 啊，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么多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读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整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全从头到尾都在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律法、神的律例、神的教训、神的命令，全是在讲一个人要怎么敬畏去读神的话。你知道，当我读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五节的时候，我读不懂这句话。你知道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五节在说什么？啊，他说这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五节说：“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一读的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有疑惑，你知道吧？哎，你们好厉害！我一读，你们就能找出这个经文来，怎么找出来的？我没告诉你，我今天要讲这个经文。哎呀，我们的 AV 都是高手，哎，感谢神啊！我们当中真是高手云集啊！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五十五节，我前天早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了。因为我看不懂这一节经文。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夜间怎么纪念神的名？我夜间是我睡觉的时候，我怎么遵守神的律法？我后来想来想去，我突然之间想通了，想到我热泪盈眶那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白天很多的人，我们人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表现得很好的，我们个个都是好人，我们个个都是温文有礼，个个都是生命圣洁，个个都是一个好基督徒、好牧师、好传道人。真正考验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夜间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好像那个孔子说的慎独，你一个人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时候，你要谨慎。夜间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不是像现在我站在讲台上这么多的人看着我的时候，也不是平常帮助弟兄姊妹跟他们在一起祷告辅导帮助他们的时候，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谁看着我？上帝看着我。我那个时候还能遵守神的律法吗？我那个时候的心思意念是圣洁的吗？我的眼目是圣洁的吗？我的所言所行是按着神的话语、神的圣言去遵行的吗？那天早晨我在那个灵修当中突然之间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的敬畏神话语的人、敬畏神的人，不管有人没人，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别人看着或者是没有人看着他的时候，他都应该纪念神的名，遵守他的律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敬虔人。我们的生命从来都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们的生命是做给神看的，人看不见的时候，神都看得见。所以我那天早晨，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反省，别人没有看到我的时候，我想了一些什么，我看了一些什么，我说了一些什么，我做了一些什么。我的生命在人后和人前是一样的吗？我会不会是圣经里所讲的那个被耶稣咒骂的法利赛人呢？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呢？我那天早晨就是这一句话在帮着我来反省自己的生命。想到难过的时候，我自己流泪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在好像夸耀我自己这个灵修，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非常正常的生命光景吗？我们不是应该每天都这么做的吗？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应该每天早晨都打开神的话，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然后在神话语的光照里面来反省自己的生命，我做到了神的话没有？这段神的话有没有扎我的心呢？这段神的话有没有提醒我生命里的亏欠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呢？我们怎么在面对神的话？有没有常常在神的话语当中反省、认罪、悔改？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在神的面前流泪，追求一个更圣洁的生命。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一个 敬畏神的儿女面对神话语面对圣言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他会悲哀他会哭的为着罪而悲哀哭泣痛悔但是基督徒也不是这一辈子都是哭哭啼啼的啊，我们有一种的生命的这种迹象我们有一种生命的一个样式叫做喜乐我们是应该喜乐的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喜乐了非常的高兴可是他们为什么喜乐圣经里面说因为他们明白了神的话而且他们遵行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去守祝棚节了哎呀特别高兴他们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喜乐你什么时候特别高兴神祝福你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被神祝福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特别的喜乐啊，特别的满足可是你有没有因为神的话语本身而那么喜乐呢就是我得着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给了我了这个就已经是一件让我非常喜乐的事情你要知道神的话语和神的祝福本身就是不可分的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有一种特别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有一种功德的心态就是我要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换取神对我的祝福我要为神多一些的服侍多奉献一些钱啊，多读神的话那么上帝就会多祝福我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这么说严格的说神要祝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你表现得有多好神祝不祝福一个人其实是因为他说了什么上帝永远是按着他的话来赐福也来降祸神说你如此行是得罪我的我必审判你这样行了神就审判神说你如此行你是讨我喜悦的是我所喜悦的你这么做了神就会祝福所以一切我们蒙福或者是我们遭灾我们被咒诅我们被审判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没有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你看神的话语多宝贵呀，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就是一个我们人生的指南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活出一个蒙福的人生他也在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活是一个被咒诅的人生有些事你千万不要做有些事你一定要多多的去做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光景怎么样的可以活在耶和华的面光当中蒙他的祝福都是按照神话语的指引所以这个就好像这个咱们买了一辆新车对不对买一辆新车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先看看那个说明书啊对吧你的保养你做这个包括你加多少号的汽油你都得按照这个如果你这个车是应该加柴油的你加汽油就会出问题你这个车应该加那个高标号的高清的汽油你去加那个不纯的那个低标号的汽油你早晚就会出问题你的车圣经不就是这样吗弟兄姊妹圣经这一本的天书神的话语神的圣言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蒙福的人生道路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宝贵我们难道不是因为神的话语本身上帝把如此宝贵的人生秘籍赐给了我们我们高兴欢喜吗遵行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这个实践圣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让我们理顺了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就好像在我们家里面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咱们这个家里面什么时候最好啊，最和谐最喜乐肯定是这个父慈啊，母慈子孝啊，孩子听话乖乖的爸爸妈妈爱他说你应该怎么做好好学习啊你做了以后啊，然后爸爸也开心妈妈也喜乐孩子也高兴整个家里都喜乐你看那个孩子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啊，什么都对着干让他干啥他不干啥这个家里不会开心了我告诉你啊，你真的是在考验你爸爸妈妈那个属灵生命丰盛的程度 不要去试探你的父母啊。所以你看，一个家里面最好的、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儿女听父母的话，啊，孝顺父母，听话，然后父母爱孩子啊，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慈爱。你看这个家多幸福，父母也喜乐，孩子也喜乐，对不对？这个就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遵行了神的话，明白了神的话，实践圣言以后，这个关系就顺了。父神也喜乐，其实我们也喜乐。我们顺服遵行的时候，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因为我们跟我们的神有最美好的关系。还有另外的一种啊，这个原因，神的话语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神的恩情。你看，当他们去遵行神的话语，去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特别喜乐。你知道祝棚节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祝棚节是为了让他们纪念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40年居无定所，他们住帐篷，可是神让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烂啊，保守他们，他们没有水喝，磐石出水，没有吃的天降马拉啊，风吹来鹌鹑，上帝供应他们，苦水变甜，一切都是恩典。祝棚节是为了让他们纪念神的恩典，提醒他们神的恩情何等的伟大。可是对于这帮人来讲，他们所守的这个祝棚节有特殊的含义。特殊在哪里？因为这是他们第二次入迦南。以色列人第一次入迦南是从埃及进迦南，第二次进迦南是从波斯进迦南。这群被掳的以色列人其实重走了当年他们列祖所行的那条道，啊，当然不是同一条的路，可是同样的经历。从波斯千里迢迢旷野，这个路途艰险，最后再一次的进到迦南。这一路上同样的神的恩典，神的恩情。所以当他们再来守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个神的恩情啊，一幕一幕涌上心头，充满着感恩。当人一想到神恩典的时候，你怎么能不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神的恩情有多伟大。我们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是神造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神的恩情。我们一生经历多少的患难，多少的压力，多少的苦痛，可是神带我们安然度过，直到今日。我们回首自己的一生，多少神的恩情。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绝不单单只是圣经里的这位神，圣经里的这位神也是我们一生用生命去经历的那一位神，这是同一位的神。上帝怎么样在圣经当中赐恩，他也照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赐恩。当我们来面对这一位满有恩情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又何等的喜乐呢？圣经不断地在提醒我们神的恩典何等的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丰盛生命的根基一定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在神的圣言里面。但是神的圣言，除非我们真的敬畏神，真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然后去谨守遵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丰盛起来。所以我们拷问自己的生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有没有那种认罪的悲哀苦痛？有没有那一种的感恩的喜乐？我自己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我以前常常分享这个罗马书12章第1节对我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的作用啊。罗马书12章第1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圣洁的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一句的话，上帝的挑战我，那我后来就真的把生命奉献给上帝。 结果没有想到上帝真的是呼召我，让我做一个传道人。那所以我后来就走上了这条传道的道路，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你知道后来，特别最近几年，我发现我的生命里面出了一些问题，就是不知不觉的里面呢，有一种的骄傲，就是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敬虔的基督徒。你看，我把生命奉献给神了，很多基督徒是不肯奉献的，是不肯顺服神的。而且后来有一段的时间呢，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假如我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假如我没有做传道人，我还是做生意，我还是投资炒股票，你说现在我会多有钱呢？我住的房子会有多大呢？我会开什么牌子的车子呢？哎，有一段时间我老想这个问题。后来我最近这几年在修那个美国正道啊，这个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的课程。去年我就拿了一课，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分享了这个宋尚杰博士临终以前写的一首诗歌，叫做《基督工人歌》。弟兄姊妹，你们有听过这首诗歌？《基督工人歌》啊，这首诗歌里边有一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虽然顺服却不甘心，直到被神鞭打方才醒悟，神啊，我愿甘心顺服你。你知道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我是有一天晚上在灵修的时候啊，这个我就思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幸亏我在地下室哈，那个师母跟两个儿子都在二楼，没有人听见我，我在最下面一层。结果那天晚上，神就借着宋尚杰博士的这首诗歌，狠狠地责备我，光照我的心。我那天晚上撕心裂肺，嚎啕痛哭，哭了半个小时，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在说我的光景。虽然顺服，却不甘心。我那天晚上羞耻极了，我就在上帝的面前流泪痛悔，呼求神的怜悯。我真的觉得自己败坏极了，得罪了神。那天晚上我最后就是像那首诗歌所说的，神呢，我现在甘心顺服你，不再去想如果，没有如果，人生哪有如果，一切都是神美善的旨意，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恩典，没有如果。哭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可喜乐了，我可开心了那天，因为我发现我好多年一直隐藏在我心灵深处的一个平静，那天晚上我过去了，我一直没过去那个平静，而且我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就借着宋尚杰的这首诗歌，让我悔改，也让我去得享那个悔改之后的喜乐。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常常借着神的话对付自己的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悔改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去经历那个生命悔改以后的喜乐，那个活在神恩典中的喜乐，活在神同在中的喜乐，那个被神喜悦的喜乐。愿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宝贵的圣言赐给了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里是真真实实的敬畏你，是真真实实的敬畏你的话，渴慕你的话，以至于圣灵你就借着你的话语来破碎，来塑造，来光照，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主的圣洁有份。 让我们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渴慕神话语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复兴的教会。愿主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在这幕后的世代当中，如同明光照耀。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